耶利米书我们上回读到第八章，第八章，第八章呢，这个是 这段是从第七章开始的。我们说第七章啊，神就差遣耶利米呢到圣殿的门口去向百姓啊宣讲一个信息，说你们不要觉得说哦，就是耶和华的圣殿，所以就平安无事啊，这个神一定会保护啊。啊，他说不会的。他说，如果你们的行为不改正的话呢，神会让这个地方像当初的那个示罗一样。当初的示罗呢，虽然神的约柜、神的帐幕在那个地方，神照样让这个约柜被敌人掳去，照样让这个示罗成为废墟。那所以第七章开始到第十章呢，都是耶利米在圣殿的门口所讲的一篇道。那这次讲到这篇道里面的内容。那上次我们讲到就是说神所在乎的是什么？听命胜于献祭，对不对？他们在圣殿里面献再多的祭，但是他们不听神的话，那一点用都没有。好，所以呢，那个时候神会让这个灾难临到这个地方。那到第八章的地方，上次我们有提到说神在第七节有说，空中的鹳鸟知道来去的定期，斑鸠、燕子和白鹤也守候当来的时令，我的百姓却不知道耶和华的法则。神为了这个他的百姓不认识他，不晓得他的法则，在这边感叹感叹。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看第八节，他说，你们怎么说呢？我们有智慧，耶和华的律法在我们这里。看了文士的假比舞弄虚假，智慧人惭愧惊惶被擒拿，他们弃掉耶和华的话，心里还有什么智慧呢？好，这里有提到以色列人他们当中这时候有出现的文士啊，这文士这两个字在这以前从来没出现过啊，这是第一次出现这两个字文士啊。那这个文士就是来解释圣经的嘛，解释圣经的。所以这个文士他觉得说，我们有智慧啊，我们有神的律法啊。好，但是呢，这里又说，可是他们却弃掉耶和华的话啊。这里有律法跟话啊，有律法有话。律法可以说神写在这个纸上的那些话，就是那个摩西传下来啊，还有当初所留下来这些经卷啊。那耶和华的话呢？耶和华的话当然也可以讲到说，就是那些圣经上的话。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想主要可以是强调就是，那些先知，神透过先知也对以色列百姓说话，所以神透过这两方面对他们说话，一个是当初留下来的这些旧约的圣经啊，就是这个摩西啊的这个律法。另外一方面呢，神也透过先知向他们说一些及时的话啊。所以当到主耶稣这个时代啊，主耶稣那时候也是对这些法利赛人啊、文士也这么说啊，他说你们查考这圣经啊，你们以为里面有永生，可是却不愿意到我这里来得生命啊。好，这些人他们有这个好像是写下来的那些话，但是他们却不愿意听神这时候对他们所说的那些话啊。而且他们把那个对于那个写下来这些经上的话呢，给他扭曲了啊，扭曲了。所以他说文士的假比舞弄虚假啊。所以今天我们一方面我们要读圣经上面的话，一方面我们也要听耶和华的话。那这两方面有什么不一样啊？可以说一个是 Logos， 一个是 Rhema， 对不对啊？一个是客观的真理，一个是神主观对我们说的话啊。所以这两方面我们都要掌握，都要去听啊。他说，如果人把耶和华的话弃掉，心里头就没有智慧了。第十节啊，所以我必将他们的妻子给别人，将他们的田地给别人为业，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一味的贪婪，从先知到祭司都行事虚谎，他们轻轻忽忽的医治我百姓的损伤，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啊。他们行可憎的事，知道惭愧吗？不然，他们毫不惭愧，也不知羞耻，因此他们必在扑倒人中扑倒，我向他们讨罪的时候，他们必致跌倒。这是耶和华说的。这里特别 指责谁啊？特别指责先知跟祭司啊，先知跟祭司。我们接下来会看，耶利米传完这些信息之后啊，第七章到第十章讲完之后，老百姓的反应在第26章啊。那26章里面啊，这个反弹最激烈的是什么人？就是先知跟祭司啊。后来你看到这个老百姓的那些啊官长啊，那些长老啊，啊还有众百姓啊，后来他们都怎么样？都接受了，都接受这个耶利米所说的话。但是这个反弹的最厉害的就是先知跟祭司啊。为什么先知跟祭司反弹最厉害啊？因为这个耶利米这些话啊，耶利米呼召他们要悔改，对不对啊？那老百姓其实最容易接受了，因为老百姓就是悔改就是了。先知跟祭司最难，因为当初他们所发的信息跟耶利米是刚好相反的，所以如果他们承认耶利米所说的是对的，就是承认他们自己所说的是错的。那他们所说的是错的话，对于他们的权威啊，对于他们的形象，对于他们的面子来说啊，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挂不住的。所以呢，甚至于当他们承认他们的错误的时候，他们可能会丢了他们的饭碗，对不对？啊，以后老百姓不会再听他们的。所以他们基于自己的自身的利益啊，他们对于耶利米这番话反弹的最厉害，所以他们那时候就是说什么都是要把耶利米要给他治死啊。那反倒是其他人后来还他接受啊。好了 ，anyway， 这里他就是指责先知跟祭司啊，轻轻忽忽的一次神百姓的损伤啊，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根本没有平安啊，那是粉饰太平啊。好，但是13节啊，耶和华说啊，我必使他们全然灭绝，葡萄树上必没有葡萄，无花果树上必没有果子，叶子也必枯干，我所赐给他们的必离开他们过去啊。接着他们就说了，我们为何静坐不动呢？我们当聚集啊，进入坚固城，在那里静默不言，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使我们静默不言，又将苦胆水给我们喝，都因我们得罪了耶和华。我们指望平安却得不着好处，指望痊愈的时候不料受了惊惶、听见从但那里敌人的马喷鼻气，但是在以色列的北边，所以那个敌人从北边来的，他的壮马发嘶声，全地就都震动，因为他们来吞灭这地和其上所有的，吞灭这城与其中的居民。看来我必使毒蛇到你们中间，是不服法术的，必咬你们，这是耶和华说的。以前他们那时候有弄蛇的人在那边啊，以前常看到卡通影片里面会有人吹了个笛子，对不对？然后那个蛇呢就在那边跟着那个笛子呢在那边跳舞啊。但是他说啊，这神会让那个蛇啊进到他们当中，这个蛇是不听法术的，就说你没办法去控制它的啊，它就是会来咬你啊。好，所以这个是啊，就是讲到就是灾难会来到了啊。十八节开始就是这个耶利米的话啊，耶利米说啊，我有忧愁啊，愿能自慰啊，我心在我里面发昏啊，听啊，是我百姓的哀声从极远之地而来。说耶和华不在锡安吗？锡安的王不在其中吗？他听到老百姓的哀声啊，从极远的地方啊，从一个地方 far away 啊 ，a land far away， 就是很远很远的地方传回来的声音啊。说耶和华不是在锡安吗？那这些人大概就是被掳到外邦去了。他们掳到外邦去的时候，他们想说，哎，神不是在锡安吗？啊。锡安的王不在其中吗？那为什么我们今天会被敌人掳到这里来呢？耶和华说啊，他们为什么以雕刻的偶像和外邦虚无的神惹我发怒呢？那第二十节是有点比较不容易理解，好像是麦秋已过，夏令已完，我们还未得救啊。这句话的英文啊，是说
The harvest
is past. The summer has ended. And we are not saved. 我们看一下 PowerPoint。好，这里有看到这个阳历从1月到12月。这个我们以前有稍微解释一下。以色列人那个地方啊，其实春夏秋冬倒不一定那么明显，但是他们比较明显的是什么？是旱季跟雨季啊。那旱季是4月到9月啊，然后雨季是10月到第二年的3月啊。好，然后呢，这个雨季一开始啊，在10月份会下一场雨，叫秋雨。当他们下秋雨的时候啊，他们就开始播种啊，要犁田就播种啊，所以他们是秋天犁田播种。然后等到了春天呢，到三月份的时候，二三月份的时候会再下另外一场大雨，叫做春雨或者叫晚雨。这个时候这场雨下完之后就开始收割。从三月份开始先收割大麦，接着一般的收割，接着小麦，然后最后呢摘橄榄，最后是收葡萄。好，所以这个收割的时候啊 ,the harvest, 是差不多就在旱季的时候，从春天一直到夏天。好，那如果换成犹太的宗教历啊，这个是跟这个阳历不太一样啊，他们的一月是差不多我们的三四月左右啊，所以那个时候是逾越节了啊。好，这里说麦秋已过，夏令已完啊。麦秋啊，麦其实原文没有那个秋，是 harvest 啊，就是收割。那你看这个图，你就知道说这个收割啊，不是在秋天啊，是什么？是夏天了。夏天他们就开始从春天开始一直收割到夏天，然后呢夏令已完，夏天已结束了，所以从这个春天一直到夏天，这个季节已经结束了，但是呢我们却仍然没有得救啊。好，那这段话是谁说的啊？这段话我们可以有两种解释了。第一个解释就是这段话是老百姓说的啊，他们在等候得救，但是呢这个夏天过去了，他们还没有得救啊。那这怎么说呢？这也许可以说是一段预言啊。在西底家哈，我们看一下这个图上面有秀出来哈。这个巴比伦王来围困耶路撒冷啊，围困了多久啊？围困了一年半才把耶路撒冷打下来。他什么时候？从什么时候开始啊？从西底家王九年的十月十日开始。巴比伦的军呢，大军就围困了这个耶路撒冷啊。好，那个所以那个时候是十月，就是阳历的十二月啊。好，一直到什么时候？他就一直你看他总共一年半啊，所以他横跨了一个整个夏天啊。到第二年的夏天完的时候呢，那个被围困的那些耶路撒冷居民还没有得救，所以他们可能这个就是这种心态。他们那时候等候在被围困的期间啊，也许埃及啦或者是哪里啊会来拯救他们，或者神兴起什么齁来拯救他们。但是等到这个第二年的这个夏天啊都已经过去了，还没有得救齁。然后接着一直到第三年的四月齁，就是阳历的六月齁，那个时候是西底家王11年的四月九日啊，耶路撒冷就城破了齁，城破了。所以在这段时间当中啊，他们在等候这个有拯救啊临到他们，但是呢一直没有。所以他说啊，麦秋已过，夏令已完了，我们还未得救啊。好，所以这个是他们被围困时候的心情可能是啊。但是你再看下一节21节，先知说啊，因我百姓的损伤，我也受了损伤，我哀痛，惊惶将我抓住，在基列岂没有乳香呢？在那里岂没有医生呢？我百姓为何不得痊愈呢？从这个地方来看啊，这个先知在说他百姓好像得了一种病啊，那是一种很沉重的病，那他在等候得着医治啊，得着医治，但是呢一直没有得着医治。所以这个第20节呢，如果是先知所说的话啊，麦秋已过，夏令已完，我们还未得救啊。那可能是讲到一种状态啊，什么样的状态呢？就像是这个啊，路加福音19章啊，26到29节啊，那时候说什么？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啊。 那时候的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到挪亚进方舟的日子，洪水就来把他们全都灭了。又好像罗德的日子，又人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改造，到罗德出索多玛的那日，就有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全都灭了。麦秋已过，夏令已完了，我们还未得救啊。一种可能啊，我觉得好像是耶利米在发出的哀叹啊，他一直等着他的百姓啊能够回转啊、哦、一直回转，但是他看到一年过一年啊、哦、这个夏天又过去了，老百姓在那边、哦、收割啊，然后接下来又播种，第二年又在收割又在播种，就像当年啊、哦、罗德，像当年挪亚那个时代一样啊、哦、老百姓就在那边做啊、哦、又耕种又盖造，但是呢他一直没有看到他们灵里面有任何的改变跟起色，他们一直没有得救、哦、那所以呢他就在说啊，他说在基列岂没有乳香呢，在那里岂没有医生呢，我的百姓为什么不得痊愈呢，所以他在那边为这个百姓啊这个守望啊在那边祷告啊，但是没有看到任何的起色啊起色啊，所以这个神的百姓不知道那个时候啊，不知道那个时间现在是什么时候了啊，所以他们还是在那边耕种改造啊。好，那但是先知就在那边很着急啊，但是他说这个难道没有医生吗，但是问题是以色列百姓他们的病不是肉体上的病，这个心病啊，心病要用心药来医，对不对啊，他们是悖逆的病啊，需要神来医才有办法，激烈的乳香没有办法医的啊。第九章啊，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的泉源啊，我好为我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啊。耶利米被称为是哭泣的先知啊，在这个地方啊，他巴不得他整个头啊，好像是一个水泉，是一个泪水的泉源啊，可以有流不尽的眼泪为着那些被杀的百姓啊哭泣啊，因为我们人这个眼泪哭一哭，哭到后来好像没有泪了，但是耶利米觉得说那个痛苦那么大啊，那个悲伤那么大，他好像有流不完的眼泪啊，他巴望他的头是水，他的眼为泪的泉源啊。好，第二节接着他说啊，我愿我在旷野有行路人住处之处啊，使我可以离开我的民出去，因他们都是行奸淫的，是行诡诈的一党。耶利米他巴望他能够到旷野，到沙漠，在沙漠里面有这个旅客的这种这个好像是旅店啊，有旅客可以住宿的地方，这样子的话，他就可以逃到那个地方去，在那边住宿啊。为什么住在家里有什么不好？因为他家里面这个是左邻右舍啊，他所住的这个什么这个国家，到处都是这些行奸淫、行诡诈的人啊。他为什么突然有这种感觉啊？你看，像那个以赛亚，当以赛亚那时候看到神的荣耀的时候，他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他说：“祸灾啊，我灭亡了。为什么？因为我眼见大君王的荣耀哈。还有呢？”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当中啊，所以他有一个感觉，就是感受到自己的污秽，还有呢，感受到自己原来也住在一群污秽的人当中啊。那另外这个在上行之诗的第一篇啊，诗篇里面有十五篇那个上行之诗，对不对啊？那第一篇就是讲到说他住在基达，住在这个什么，在这个在基达的帐篷，还有在什么那里住宿啊，对，然后他住在言语不洁的人当中啊、哦、所以他说啊，这诡诈的舌头要用什么来对付他呢？要用罗藤木的炭火，对不对啊、哦、所以那时候那个上行之诗，就是当一个人啊，他开始被神唤醒啊、哦、他开始醒悟过来，他要离开他现有的那个光景 要往这样走上那一条这个属天的路啊，要跟神更加的靠近。所以那时候他第一个感觉就是说，他住的那个地方是都是那些恨恶和平，然后呢说话诡诈的人啊，所以他巴不得要脱离那样的一个环境啊。以前没有感觉了，现在很有感觉啊，就觉得说他要离开这种不洁的地方。那在这里呢，耶利米也是这样子，好像在整个大环境啊越来越加的糟糕，越来越加的堕落啊。那堕落在什么地方？他说第一个是有行奸淫啊，行奸淫除了这个肉体上的奸淫，也有这个主要是灵性上的奸淫，拜偶像啊，是讲到拜偶像，还有行诡诈啊。然后他后面就开始形容他们的罪在什么地方，他们弯起舌头像弓一样，为要说谎话啊。他们在国中增长势力，不是为行诚实，乃是恶上加恶，并不认识我，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们那个常常为人祝福的时候，我们讲的愿主赐给你什么恩上加恩，利上加利，荣上加荣，对不对啊？这个常我们在为人祝福啊。但圣经里面还有一个地方叫做恶上加恶，就是这个地方啊。这个英文是说这个from one thing to another 啊。我们说 from one grace to another grace 啊，这个恩上加恩，那这个是从一个罪再到另外一个罪啊。所以这是非常非常糟糕的状况啊。他们那时候的情况就是在言语上大大的犯罪啊。那说谎话，第四节，你们个人当谨防邻舍，不可信靠弟兄，因为弟兄进行欺骗，邻舍都往来藏谤人啊。当一个社会啊堕落的时候，当你连你的那个邻舍弟兄都没办法相信了，每个人都说谎，那这个社会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社会。我发现当人的这个利益啊冲突的时候，这种状况就会越发的这个严重啊。那你有时候到一个地方人比较少啊，像这个老百姓就比较淳朴一点啊，有时候人太多啊，就会有这些问题啊。那加上那时候他们的那个灵性道德堕落啊，就更糟糕。第五节啊，他们个人欺哄邻舍啊，不说真话，他们教舌头学习说谎，劳劳碌碌的作孽。你的住处在诡诈的人中，他们因行诡诈不肯认识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他讲神告诉耶利米啊，说他住的地方是在诡诈的人当中。那这些人不愿意来认识神，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行诡诈。一个人在黑暗当中，他就不愿意见光，他所行的是恶。你跟他讲神的事情，他就会躲避你，他就不愿意去接触神。这是因为他们行诡诈，所以他们就不肯。他们不是说不能，他说不肯来认识神。所以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啊，我要将他们融化熬炼，不然我因我百姓的罪该怎样行呢？他们的舌头是毒箭，说话诡诈，人与邻舍口说和平话，心却谋害他。耶和华说，我岂不因这些事讨他们的罪呢？岂不报复这样的国民呢？好 OK， 所以这边就讲到以色列人他们所犯的罪，特别是在言语方面。这部场景其实我们看起来有点熟悉，你在诗篇里面常常会看到，那时候大卫在那边讲到说，他那时候在性如烈火人当中，他们舌头都像是这个刀剑一样，都就是这种状况。后面呢十节到十一节就讲到说，神要让这边耶路撒冷成为荒堆啊，这个地方我就跳过去了啊。然后呢十三节到十六节呢讲到说，他们就是离弃神所给他们设立的律法，十三节律法啊，没有遵行，然后呢也没有听从我的话。这边提到律法跟话，对不对？所以我刚刚讲到说，这个可能就是一个是客观的真理，一个是主观的真理啊，就是神对我们个别说的话，及时的话跟写在经上的话啊，这两方面他们都不听啊，只随从 完梗的心行事，然后呢随从众巴力，所以神会让这个审判来到，15节16节，然后呢17节，他说啊，要把擅唱哀歌的妇女招来，又打发人招擅哭的妇女来，这个包括也在上面秀，这个他们那时候丧礼的时候啊，会找人来哭啊，这个都职业的这些哭丧的这些妇女啊，他们这样很会哭，而且会唱哀歌，这个他们哭的时候啊，会感动旁边的人跟着哭啊，这个是很厉害，所以他说啊，叫他们来为我们举哀啊，使我们的眼泪汪汪啊，使我们的眼皮啊涌出水来啊，所以他们这个耶利米说啊，不，这个神叫耶利米说啊，找那些擅唱哀歌的人啊来举哀，让这些人呢知道说为自己要哭泣啊，好，那接下来都讲到苦难灾难啊，然后22节啊，耶和华如此说啊，人的尸首必倒在田野，像粪土，又像收割的人遗落的一把禾稼，无人收取啊，他们收割的时候突然不小心掉了一捆在地上啊，结果呢平常我们正常情况是会把它再捡起来，对不对啊？但是他说，等到当这种灾难临到的时候啊，就好像是一捆禾架掉在地上啊，就却没有人去捡它，然后它就在原地怎么样腐烂了。他说这个人到时候一些尸体啊倒在地上也是这样，平常我们就是会把它这个会去把这个尸体啊去给它葬埋了，然后等到那个灾难来的时候啊，根本没有人去理它了，没有人去理它，它就会在田野里面像粪土一样。好，23节跟24节啊，这句话就比较重要啊。好，耶和华如此说啊，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夸口的却要因他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施行慈爱、公平和公义，以此夸口，这是耶和华说的。英文怎么说？英文我这个英文这个是新版的 NIV 啊，中间有一点点不一样，其他差不多啊。This is what the Lord says 啊 ，Let not the wise boast of their wisdom 啊 ，or the strong boast of their strength 啊 ，or the rich boast of their riches 啊。这三样都是我们最一般人最夸耀的，对不对啊？要么就是智慧，要么就是你的强壮啊，要么就是你的财富。那时候的社会比较简单，农业社会啊，大概你要想到说你最值得夸耀的主要是三样啊，智慧，还有你的能力跟你的财富啊。但是神说啊，你不要夸耀这些东西，事实上这些东西都不值得夸耀，真正要夸的是什么呢？Let the one who boast, boast about this, that they have the understanding to know me, 就是他们有这个 understanding 来认识神，或者这个旧版的 NIV 是说啊 that they understand and knows me, 一个人认识神，他说这是值得夸耀的事情，这是值得欢喜的事情，这是一个真正的财富。就是认识神，认识神，认识神什么呢？That I am the Lord who exercises 这个 kindness, justice and righteousness on earth, for in this I delight, 他说要知道说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神在这个地上施行这个慈爱，还有公平，还有公义，因为呢这些事情是神所喜悦的。你要认识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一个人认识神，这是他在这地上最可以夸耀的，这是真正的智慧，这是真正的财富，还有这是比这个地世上的这个所夸耀的东西要更加宝贵的，他说你要夸这些东西，不要去夸其他别的啊。好，所以他说啊，但是这个以色列人他们是夸别的啊， 25节啊，他说，所以神说了，看啊，日子将到，我要刑罚一切受过割礼、心却未受割礼的，就是埃及、犹大、以东、亚门人、摩押人，还有一切住旷野剃头发、周围头发的，因为列国人都没有受过割礼，以色列人心中也没有受割礼，所以这不管怎么样了，神要刑罚这些心里面没有受割礼的，你外面有没有受割礼那是次要，最要紧的是心里面要受割礼，要把心里面那个不洁要割掉啊。但是这些列国都没有。好，第十章这个就跟以赛亚书有类似啊，讲到神跟偶像的差别。前面呢一节到五节讲到偶像啊，偶像不能说不能走，必须有人抬着啊，说你不要怕他，他不能降祸也不能降福。但是六节到七节呢讲到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呢，他说神本为大，有大能大力啊，然后呢敬畏他本是合一的啊，没有什么可以跟神相比的。然后八节九节又讲到这些偶像啊都是用什么东西来这个打造的啦啊，甚至于从这个外国进口啊，那些金子啦、银子啦啊。好，但是十节到十三节，但唯有神是耶和华，是真神，是活神，是永远的王啊。然后呢他创造大地啊，然后这个何等的可畏啊。十一节是用亚兰文写的，原文是亚兰文，有点奇怪啊，其他都是希伯来文，十一节是亚兰文啊，好像这一节是对着这个列邦列国说的啊，你们要对他们如此说啊，不是那创造天地的神必从地上从天下被除灭啊。OK， 这是对外邦的宣告了啊。好，十四节、十五节这边又讲到这个是偶像，偶像这个算不得什么啊。但十六节啊，雅各的份不像这些，因他是造作万有的主啊，以色列也是他产业的支派，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啊啊，神是我们的，神是我们的产业，那我们也是神的产业啊。好，然后十七节啊。他说受围困的人啊，当收拾你的财物从国中带出去啊，预言他们将会被掳啊。然后呢，因为耶和华如此说啊，这时候我必将此地的居民好像用机弦甩出去啊，又必加害在他们身上，使他们觉悟啊。下面这个图啊，这个是机弦啊，以前给大家秀过，讲到这个大卫在甩那个石头的话啊，就是一种弹弓，机弦就像一种弹弓啊。包在这个两块这个这个一块皮里面啊，旁边有两根绳子，然后到这样甩甩甩，然后他把其中一根一端松掉之后，那个石头就会甩出去，所以这个是下面像这样子啊，石头是包在里面啊，所以这个是这个比我们一般打鸟那个弹弓要更厉害的啊，可以攻击敌人的。他说神说他要像这个把这个此地的居民啊，好像用机弦啊。把它甩出去啊，就把他们甩得远远的啊，被掳到巴比伦。所以从十九节开始，这边又讲到说啊，民说啊，祸灾我受损伤啊，我的伤痕极其重大，我却说啊，这真是我的痛苦，必须忍受啊。他知道这个是神所加给他们的，他需要忍受。前面是老百姓说的，后面这个先知说的啊。二十节，我的帐篷毁坏，我的绳索折断。这讲到帐篷跟绳索，讲到他的家园啊，讲到他们的住宅啊，都毁了。我的儿女离我出去，没有了。讲到他们的百姓啊，离开了，无人再支搭我的帐篷，挂起我的幔子，都因牧人都成为畜类，没有求问耶和华，所以不得顺利。他们的羊群也都分散啊。然后有风声，看哪，敌人来了，有大扰乱从北方出来。要使犹大城邑变为荒凉，成为野狗的住处啊！好，所以讲来讲去就是，耶利米在这边发的预言都是这个灾难的预言了啊。然后二十三节啊，耶和华呀，我晓得人的道路不由自己，行路的人也不能定自己的脚步。耶和华，求你从宽惩治我，不要在你的怒中惩治我。恐怕使我归于无有。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这句话让我们想到这个箴言里面有类似的话啊。 你看 PowerPoint 上面有秀啊，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这箴言16:9，就是人算不如天算的意思，对不对啊？另外一个地方啊，箴言20:24，人的脚步为耶和华所定，人岂能明白自己的路呢？对啊，所以意思就是人算不如天算啊。好，那但是耶利米在这边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他的意思就是说啊，这个当这个灾难临到，当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啊，即使是那些义人啊，也没办法逃脱啊。虽然他们也许可以筹算说，哎呀，我要怎么样能够逃避这个灾难啊？他说，你再怎么样算没有用，因为都在神的手中啊。所以在诗篇139:7说啊，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呢？就没办法的啊。人的道路不由自己，行路的人也不能定自己的脚步。我怎么样逃，都在神的这个掌握当中啊。所以以赛亚书26:8说，耶和华呀，我们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我们心里所羡慕的是你的名，就是你那可纪念的名啊。所以耶利米就是说，在这个时候他只能怎么样，在那边等候神的审判来到。但是这时候他发出一个祷告，就说啊，求你要从宽惩治我啊，不要在怒中惩治我，恐怕使我归于无有。所以他知道 无处可逃啊，无处可去，但是就求神施行审判的时候啊，下手轻一点，不仅对他，也对这个他的这个百姓啊，愿你将愤怒倾在不认识你的列国中和不求告你名的各族上，因为他们吞了雅各，不但吞了，而且灭绝，把他的住处变为荒场。好，所以这个到第七章到第十章，这是耶利米在圣殿门口对百姓所说的话。我们现在跳到第26章看一下啊。我们看一下第26章啊。26章就有讲到说，他讲完这番话之后的下场啊，结果是怎么样？老百姓的反应啊。26:1，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登基的时候，有这话临到从耶和华临到耶利米。所以他当时讲这篇道啊，是在这个约雅敬登基的时候啊。第2节，耶和华如此说啊，你站在耶和华殿的院内，对犹大众诚意的人，就是到耶和华殿来礼拜的，说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话，一字不可删减。哦，神跟他说，你不要挑好听的讲啊，你不要说把一些这个最难听的给他刻意省略，不行。他说你一个字都不能删减啊，或者他们肯听从，个人回头离开恶道，使我后悔，不将我因他们所行的恶，想要施行的灾祸降于他们啊。你要对他们说啊，耶和华如此说啊，你们若不听从我，不遵行我设立在你们面前的律法啊，不听从我从早起来差遣到你们那里去我仆人众先知的话，你们还是没有听从。所以这边就提到两方面，一个是神的律法，一个是神的话，对不对啊？律法是写在经上的，话呢是借着仆人跟众先知所说的，这是两方面，他们都没有听从。他说，我就必使这殿如同示罗，使这城为地上万国所咒诅的啊，就要像示罗一样啊。所以这篇内容就是刚才第7章到前面所提到的啊。所以这是啊，等于那篇道的一个浓缩啊。好了，第7节啊，耶利米在耶和华殿中说的这些话呢，祭司、先知与众民都听见了啊。耶和华说完的耶利米说完的耶和华所吩咐他对众人说的一切话，祭司、先知与众民都来抓住他说，你必要死啊。你看这个祭司跟先知啊，反应很强烈啊，这老百姓也受他们影响啊。说什么呢？你为何托耶和华的名说预言呢？预言说这殿必如示罗， 这城必变为荒场无人居住呢？于是众民都在耶和华的殿中聚集到耶利米那里，众人都聚集了，把他团团围住。然后犹大的首领听见这事，就从王宫上到耶和华的殿，坐在耶和华殿的新门口。耶和华殿跟王宫其实蛮近的，所以那些首领听到哇，那边怎么发生的这个很喧哗的事情啊，就过来看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那边这个耶和华殿有一个门叫做新门啊 ，New Gate 啊。好，在那个门口呢，就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十一节，祭司先知对首领和众民说：“这人是该死的，因为他说预言攻击这城，正如你们亲耳所听见的啊。”好，所以这个祭司跟这个先知啊，反应最激烈啊。然后耶利米就对众首领和众民说啊，耶和华差遣我预言攻击这殿和这城，说你们所听见的这一切话，现在呢要改正你们的行动作为，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他就必后悔，不将所说的灾祸降于你们啊。然后呢，至于我啊，我在你们手中，你们眼看何为善何为正，就那样待我吧啊。他说我说的话就是要你们悔改啊，但是于我自己啊，你们看怎么样办就怎么样办吧啊。但你们要确实的知道，若把我致死啊，就是无辜人的血归到你们的和这城并其中的居民了，因为耶和华实在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将这一切话传于你们耳中啊啊。然后首领和众民啊，就对祭司先知说啊，这人是不该死的，因为他是奉耶和华我们神的名向我们说话啊。那国中的长老就有几个人起来啊，对聚会的众民说啊，当犹大王西西家的日子啊，有摩利沙人弥迦，弥迦就是那个弥迦书的作者啊。摩利沙是在犹大的西南边的一个小村啊。他对犹大众人预言说啊，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锡安必耕种像一块田，耶路撒冷必为乱堆，这殿的山必像丛林的高处。这是在弥迦书三章十二节，弥迦书三章十二节他就曾经预言到说，那时候也是唱衰这个耶路撒冷，说这个地方 会变成一个乱堆。他说啊，他们说犹大王西西家和犹大众人岂是把他致死呢？西西家岂不是敬畏耶和华恳求他的恩吗？耶和华就后悔不把自己所说的灾祸降与他们，若致死这人，我们就做了大恶，吃害己命。那时候的情况跟现在不一样，那时候是西西家是一个好王啊，现在不一样，这个约雅敬是坏王啊。不过他们说，这个耶利米呢，他的光凭他所讲的这些话，不应该把他致死啊，因为他实在是神所差来的。好啊，这时候很有趣的，另外还有一个人啊，二十节。又有一个人奉耶和华的名说预言，是基列耶林人示玛雅的儿子乌利亚，他照耶利米的一切话说预言攻击这城和这地啊。这里有另外一个人，他也是讲一样的信息啊啊，他是照耶利米的一切话说预言啊。然后呢，结果约雅敬王和他众勇士众首领听见乌利亚的话，王就想要把他致死，乌利亚听见呢就惧怕逃往埃及去了。好，这个地方啊，我们有时候你会想说，这个乌利亚他到底是不是神差遣他发这些预言呢？不知道是不是神差遣他，但是他后来的反应啊，他跟耶利米很不一样啊，耶利米好像不怕死啊，我在你们手中，你们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啊，这个无所谓啊。但这个乌利亚他一听到说要人要抓他，就吓得要死，而且就逃掉，而且不是只是逃到哪里，他是逃到埃及去，很远。结果呢，逃到那么远去没用啊。二十二节，约雅敬王便打发雅各坡的儿子以利拿丹带领几个人往埃及去啊，他们还真的追过去。他们就从埃及将乌利亚带出来送到约雅敬王那里，王用刀杀了他，把他的尸首抛在平民的坟地中。就是意思就是说，他的 他的下场很惨、哦、好像也没办法这个好好的被安葬、哦、就是被丢，好像是这个很随意的把他丢在这个坟墓里面、哦、这个是这个乌利亚、哦、然二十四节，然而沙班的儿子亚西干呢，保护耶利米不交在百姓的手中，致死他。啊、哦，啊、哦，那个我看一下啊，这个我们看一下好了，看一下这个耶利米啊，耶利米在这边他说，将来如果你们如果不听神的话，神会让这个地方像示罗一样啊、哦，示罗一样。那示罗那时候的那个祭司就是以利啊、哦，以利因为这个纵容他的两个儿子，所以后来就是整个这个让约柜就被掳了啊、哦，然后示罗呢就变成废墟。其实这个耶利米他其实自己就是以利的后裔啊、哦，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 PowerPoint 啊、哦，那个亚伦那时候有四个儿子啊、哦，拿达、亚比户、以利亚撒跟以他玛。拿达、亚比户是后来献了燔火，就死在耶和华的面前，所以以利亚撒跟以他玛啊、哦、就接续他们的兄弟啊、哦、做祭司。后来亚伦死了，大祭司的这个职责啊，就交传给以利亚撒。以利亚撒后来传给菲尼哈啊、哦，菲尼哈是祭为神祭血的那位啊、哦。然后后来到了以利那个时代啊，这个大祭司啊，不知道怎么搞，就由以利来接续啊、哦。以利是以他玛的后代。那以利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何弗尼，一个是菲尼哈啊、哦，这两个是恶人，后来都死了。死了之后，这个菲尼哈那时候有一个姨父子叫以加伯，哈、哦，以加伯有个哥哥叫做亚西图，亚西图后来做了这个，亚西图后来有个儿子叫亚西亚，亚西亚做了这个扫罗的这个祭司啊、哦，所以那时候当这个约拿丹啊，扫罗的儿子约拿丹。不在的时候啊，但是跑去攻击这个非利士人的时候，这个亚西亚还本来要帮忙求问，说哎到底怎么回事啊？然后这个亚西图还有另外一个人叫亚西米勒，亚西米勒后来被扫罗给杀了啊。那整个因为他把这个什么这个陈设饼给大卫吃啊，所以后来被扫罗给杀了。那灭门、哦、那个在挪伯的八十几个祭司都被杀了，包括小孩子。那亚西米勒有一个儿子叫亚比亚他，亚比亚他后来就逃出来了，逃到大卫那边去，大卫就以他为祭司、哦、好，所以那时候亚比亚他就辅佐大卫。那以利亚撒有一个后裔叫撒都，撒都那时候也是辅佐大卫，所以大卫后来他有两个祭司，一个是撒都，一个是亚比亚他，这两个都是祭司长，可以这么讲啊、哦。好，那后来亚比亚他跟随这个大卫的一个儿子叫做什么？
亚他尼亚
是吧？是这样吗？亚多尼亚、哦、跟随亚多尼亚啊、起来。那结果后来这个是所罗门被这个大卫啊，这个什么，大卫把国位传给所罗门，所以亚多尼亚就变成是叛变啊、哦，所以后来亚多尼亚最后他是被处死了。那这个亚比亚他呢？亚比亚他因为当初跟随这个亚多尼亚啊、哦，所以他就神那个谁啊，那个
所罗门
就给他革除他这个祭司的职位，他就对他说啊，你回亚拿图归自己的田地去吧啊、哦，你本是该死的。但因你在我父亲大卫面前抬过主耶和华的约柜，又与我父亲同受一切苦难，所以我今日不将你杀死。所以所罗门就革除了亚比亚他，不许他做耶和华的祭司，这样便应验了耶和华在示罗论以利家所说的话啊。好，那时候在示罗，那时候神就预言啊，这个以利家以后都没有一个人啊活过中年啊。然后呢，也不得认这个祭司啊，所以祭司是讲说大祭司啊，他只能跟这个另外那个祭司要点饼吃啊。好，那这个地方有提到亚拿图，你回到亚拿图去，归自己的田地去吧。我们看到耶利米书第一章里面讲到耶利米的出生在哪里啊？就是亚拿图啊， 他是亚拿图出身的一个祭司，所以呢他很显然应该就是亚比亚他的后裔啊。好，好，但他所以我只是听说有人这样解释啊，耶利米他因为是亚比亚他是以利的后裔啊，所以他等于是在那个一个咒诅底下，就在这个以利的后裔里面呢，大概都没有办法长寿啊，都是会短命的，所以呢他就反正既然要死就死吧啊，所以他对于这个生死就置之度外，有这样的说法啊。不过我是不太相信这样的说法，因为我觉得耶利米不怕死不是因为他知道自己不会活很长，他就是为了神的旨意他就是不怕死，那即使他可以活得很长寿，他也不见得说要这个因为要活长寿而委屈自己啊，委屈神的这个旨意，这个他不怕死跟这个应该是没什么关系。你看到这个，我们这边看到这个另外一个人就是这个叫做乌利亚，这个乌利亚呀，这个乌利亚让我想到另外一个人，就是在《使徒行传》里面，那个有一个那个叫做这个有个犹太祭司长叫做士基瓦的七个儿子，那七个儿子他们是奉保罗所传的这个的耶稣在那边赶鬼，就那个鬼呢就说啊，耶稣我知道，保罗我也认识啊，但你是谁啊？啊，就赐福了那七个儿子啊。所以这个也许这个乌利亚所传的信息是神给他的，有可能。但另外一种可能是怎么样？他只是照耶利米所传的去传啊。那这种状况其实我们也常常也很常见到，就是说同样的一番话啊，这个人讲跟另外一个人讲，结果不一样，对不对？虽然这番话都是对的啊，所以一篇神的信息啊，放在这个人口中跟放在另外一个人口中不一样，为什么？因为人不对，这个人是对的，另外一个人不对，所以放在另外一个人的口中呢，讲出来就完全另外一回事，对不对？所以同样的，这个是一个审判的信息啊，耶利米讲出来结果有神的印证还有神的保护，但是乌利亚去讲呢，人家听了一样不信啊，但是呢问题是神没有保护他，让他被抓到啊，然后他里面也有一个害怕啊，跑得远远的，那到时候被抓到被杀之后也丢在平民的坟墓里面，好像你看不出这当中有任何的这个荣耀啊。所以同样的一段话放在他口中就不对，为什么？因为里面两个人的生命不一样，耶利米的里面的生命被神好像是淬炼过，然后他也为着神有一个必死的决心，他不在乎死了，所以他说死就死了，所以他总是讲要把这个神的话讲出去。那但是这个乌利亚他，我相信他讲这个话应该不是基于什么利益，因为讲这个话应该可以知道，就是说这讲这个话不是讨好的话。好，那他能够讲这个话也是不简单，那问题是他讲出去跟耶利米讲出去就是不一样，所以这段话这两个 case 给我们什么样的启发呢？这两个 case 啊，让我们知道说这要紧的不是你外面讲什么，要紧的是我们里面的生命，我们里面跟神之间的关系。如果你跟神的关系是对的话，你就不应该像这个乌利亚那种害怕，怕到那种程度，对不对？那是就是里面没有完全没有神的这个同在的那种的表现啊。OK， 好，那当然另外还有一句话，就是在那个箴言里面有说了啊，这个人在患难的日子啊，你如果胆怯的话，你的力量就微小啊。好，那最后有一个说撒班的儿子亚西干保护耶利米。这个撒班的儿子亚西干是谁啊？这个其实在这个之前有出现过啊，在这个列王 历代志啊，不就列王记下，列王记下啊、哦。那时候在约书亚的时代啊，约西亚的时代，那时候他们发现了律法书，在第十八年的时候，我们刚才 PowerPoint 秀出来，那时候王啊就派亚西干啊、哦，还有一些人啊，求问女先知户勒大啊、哦，说这个律法书上面所写的这些话，我们现在没有遵守，那结果会怎么样呢？那个女先知说，她会照着这上面所写的那些哈、哦，来这个让那个灾难哈、哦、临到这个国家啊、哦。好，所以那当中有一个人就是叫做亚西干啊、哦。那现在呢，他来出来保护耶利米，就等于是在那当时过了十三年之后，后来这个亚西干的儿子啊，那叫做基大利，他后来是被任命做犹大省长，那是在那个耶路撒冷被毁之后啊、哦，这个。巴比伦王就任命他这个亚西干的儿子为这个犹大省长，不过他很短的时间就被暗杀了啊、哦。OK， 好吧，我们今天就很快的把这几章这样子看过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接下来会看到耶利米哈、哦，为了传讲这些信息所付的代价哈。哦，他这个是第一次我们看到他说传出这些信息之后啊，被威胁啊，要他的命啊。后面我们就看到其实这样的事情就一再发生啊，一再发生。你所以可以看得出来他可能是众先知里面受到的逼迫最严重的一个啊，时间很长，而且都是程度都是很深的啊。